亲爱的家人早安，我们将要连续3到4天，我们要进入到新的书卷，就是阿摩斯书。那小先知书大部分对基督徒而言，大部分都是比较冷门一点啊，比较陌生一点。但我们今天想要透过这4天的时间，我们好好进入到这卷书，怎么来看见神在过去所说的话，今天也一次一点一点一点的依次的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准的先知在讲预言啊？这种很准的先知讲预言，如果讲的是祝福，你听不听？当然我要啦。但如果这个很准的先知讲预言，很准的先知，他讲的预言竟然是责备我的话，哇，那你听不听啊？亲爱的家人，阿摩斯书在1章到2章，全部都讲到是非常准确的预言。这些事情没隔几年之后都一一发生了。所以一开始阿摩斯他就先说这个大地震前2年哈，所以那个时候阿摩斯就预言2年之后会有大地震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必从锡安像狮子一样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，就表示大事发生啦，神要说话了，结果你们都一直不听，一直不听。所以神现在用吼叫的声音啊，大声的发声，看你们到底听不听得见。而开始要责备以色列之前呢，神就先把这个南国的这个小先知啊，因为说实在阿摩斯没什么名气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啊，修理修理桑树，赚赚外快，神就把他差遣到北国，他要让北国苏醒。在他发这个审判北国的预言之前呢，他先把北国周边的5个列邦啊，外邦，然后再讲南边的犹大都先骂一遍。哇，你看这个在骂的过程当中，在审判的预言的过程当中，以色列人听了真的是开心啊。但哪知道最后面最严厉的那个审判的预言就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对以色列国说的。所以当时这些以色列国如果只有听到前半段阿摩斯的预言的话，哦，那绝对这个先知真的太受欢迎了，因为他讲的预言全部都是审判周围的国家，而且审判这个从上面的君王，然后讲到他们住的宫殿，然后再审判到他们的平民百姓。哇，这个先知太厉害了，这讲的这些周围的列邦都该死，因为这些列邦都坏，都太坏了。但哪知道最后讲的那个预言竟然是讲我们自己以色列。那我们来看看，进入到阿摩斯书从3章以后，以色列国的人到底有没有听？这跟我们今天基督的教会的里面，我们讲到神在审判外邦，审判列国，审判一切的恶者，审判一切恶人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真的大快人心。但今天神要审判的信息是进入到教会，神审判的信息是要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听不听呢？首先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要审判的国家是哪里，大马士革。大马士革其实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了哈。神要审判大马士革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要免去他的刑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。所以神就说，我审判君王的家，我审判君王的宫殿，我审判城门，我审判那些掌权的，我审判那些什么老百姓，他们将来都要掳到基列，就掳到他们别的地方了哈。那什么叫做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呢？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先提醒的，神要审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用金钱，我们有没有用食物，常常去用，或者是用工作来辖制一个人。你如果不听我的，我就不给你钱；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就把工作挪去；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哈，我就让你没有住的地方。什么叫做打粮食的铁器？打粮食的铁器其实就是当时他们在使那个谷物脱壳的一种器具，就是利用你的工作来辖制你，利用你得到的生活的金钱来辖制你，就是为着你生活所需啦，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啦。我们现在称之为这种叫惯老板啦，这种坏心商家啦，就在讲这些。神说要审判，哇，我们第一个听了大快人心啊！你看叙利亚现在都是一再伤害以色列，那神会不会审判？会啊，在末世神要审判，在今世，如果这个信息是对我们说的， 神说要审判一切不公义，就是我们借着一些的资源去辖制人。哎，我是他的上司，我是他的老板，甚至我是他的父母，我就用这种威胁的话语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就怎样，不给你工作，不给你吃饭，不给你住的地方，不给你钱。谁要审判这第一件事情？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实际想想起来，这件事情啊多着呢。第二个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神要审判哪里？加萨，加萨就是现在的那个巴勒斯坦加萨这个区块，神要审判他。神说，掳掠众民交给以东，那就是把那个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打赢了以色列人嘛，当时的以色列国嘛，哈，然后他们就掳掠交给以东，他们别的人不交哦，特别交给以东，以东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兄弟啊，你知道吗？以扫的后代，就是他是在做什么？伤害人，并且把人当作奴隶，侵犯人身自由的人，侵犯人身自由的人，他跟那个推罗一样，推罗就是现在的再往上啊，北国的黎巴嫩，以色列国，现在再上去一点，黎巴嫩，就是把众民交给以东，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加萨呢，他是众民交给以东，就是贩卖人口了，把人当作奴隶了。九到十节的推罗，就现在黎巴嫩呢，就是什么？我不纪念约，毁约。我跟人说好的，我说话的，我跟人签约的，但是我后来毁约了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我的利益有点受伤害了啊，那我就说话不算话了。亲爱的家人，神也审判这些事情呢。神的审判都从上到下，你看，都一定是先烧城，先烧宫殿，先烧掌权，后来再杀人，看到没有？九到十节也是先烧城，烧灭宫殿，这都是先从权柄开始。神的审判一定是先从权柄开始的。神很看重我们这个人，有权柄的这个人，你有能力，你有资源，你应该是要去照顾人的，你应该是去成全帮助人的。结果呢，你反而没有去帮助人，你把人出卖，当作奴隶。你反而毁约，因为怕自己的利益受损。亲爱的家人啊，这都在那个主前大概在700多年左右，720年到725年左右，就在这五年之间啊，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像第一个大马士革，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，加萨，以色列的南部，推罗，以色列的北部，这几个国家就在那短短的五年之间，通通被给亚述给灭掉。而且当初他们怎么对待神的选民，神就借由亚述怎么去对待这些以色列周邦的国家，一模一样哦。你怎么伤害人卖奴隶，亚述就怎样做。所以神很纪念他选民所受的伤害，同时神也纪念那些有权柄的、有资源的，你怎么去伤害人？神很忌邪这些事情，神很愤怒这些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资源，你是在人家做权柄的，你甚至做人家老板的，你甚至是做人家父母的，你甚至是做人家小家长，你没有好好的去善用你的权柄，去成全、去供应，你反而去压制、去挟制、去恐吓。甚至是去把人当作奴隶不看待，去毁约，神都说他要用他的火来审判和扫灭。讲亚门其实是亚伯拉罕那个侄子罗德的后裔。亚门其实也是在约旦河东了，摩亚北面，现在都已经是约旦国这个地方啊。他为了要扩张自己的境界，就剖开基列的孕妇，基列就哇好惨的，基列其实就当时马拿西那个地方，马拿西的产业啊。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呢，所以呢我就去侵占他人，为着我自己的利益呢，我就任意去伤害他人，我对人呢没有任何的节制啊，我对人就任意的伤害啊，这个亚门人的这方面的罪，神看重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不要小看啊，神严厉到这种地步。你看他说，我的旋风狂暴正在那日点火在城内，又是城啊，烧灭宫殿，都是先从王开始， 然后王啊、首领啊，再到百姓。所以你仔细看看，不管是十一节、十二节以东的那个愤怒啦、没有怜悯啦、不饶恕啦、不念兄弟之情啦，或者是到了亚门人呢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他人啊，亲爱的家人，神在这些生活的细微的小事上，你在整整的第一章当中，这个先知阿摩斯先知他所说的每个预言，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小事。你也想想说，这些国家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国家的权益，在一些的战争里面，不就是战争上历史上的正常吗？怎么神要这么严厉呢？所以以色列人听到，以色列国这些人听到，北国以色列他们听到，就觉得哇，神大快人心啊，神审判这些我们的利益受损啊，我们的百姓被杀啊，他们自相残杀都是为了自己啊，他们没有怜悯啊，他们永怀愤怒啊，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扩张自己的境界，就杀了那个马拿西这个区域，这个支派的这个区域激烈，就只是地方神都说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所以你在整个看第一章的时候，神对这五个国家啊，这五个外邦所讲的这种严厉的审判，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我们也有在做？你再来看第二章，摩押，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。我也没做这么事。其实这边是在讲什么？我对人的侮辱，我对人的仇恨，我对人要让他觉得羞耻，我要让这个人觉得恐惧，这就是摩押做的。我把你的君王的骸骨都焚烧成灰啊！我就让你知道，我不单是杀人，我还要诛心啊，我还要鞭尸呢，就是让你知道我极其的要让你们受到那种的羞耻跟恐惧。后面又讲到什么？犹大我也要审判，因为他们什么？厌弃耶和华的训诲，不遵守他的律例，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走霉。这跟以色列没什么关系啊，神审判犹大太好了。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吗？以色列跟犹大两国这兄弟早就已经征战多年了，神现在开始要来这个好好的责罚一下犹大，太高兴了。问题是犹大打了这么多年，神审判犹大并不是因为他们伤害以色列国，神审判犹大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教训。所以神对于外邦人的审判大部分都是基于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什么，基于他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，所以追讨他们不义的行为。但是神话锋一转，追讨犹大不是追讨他的行为，而是追讨他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不要小看这件事。你会说，哎呀，那个人没有信主，他做的这么差，我只要信耶稣了，哎呀，神就不会审判我了，因为我没有像那个人做的那么糟，我不淫乱，我不偷窃，我不杀害。亲爱的家人，你搞错了，神审判外邦人的方式是审判他的行为，因为是按着他的良心审判他的行为。但是神审判他的儿女不是按着行为，是按着什么？是按着我们里面的灵，按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神审判。所以你搞清楚，神对周围的外邦全部都是因为他们伤害以色列国，伤害犹大人，他们贩卖这一切，神审判。但是一讲到犹大的时候，神不免去他们刑罚，是因为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离弃神。这件事情犹大没做什么坏事啊，但犹大是拜偶像。所以你仔细看到了吗？以色列国他们开始才搞清楚，哇，周围的外邦一个一个在审判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我或许没有用金钱、用工作、用资源想要杀害人啊，哎呀，我也没有去让人胁迫做奴隶啊，我也没有让人去做那些限制他人身自由的事情啊，我也没有毁约了哈，我这基督徒也没毁约啊，我也没有那个什么无怜悯啊、发怒啊、不饶恕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没那么残忍啊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我为了为着我自己的利益， 我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啊，这都是行为啊。但是你看一讲到审判犹大的时候，开始强调的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就发现，神的审判对于每一个人绝对是公义和公平的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要读到这些都是历史，这是在讲对大马士革，这是对加萨，对推罗，对以东，对亚门，对摩押，这对犹大，这个都历史了啦。我今天就在教会嘛，我就是一个工作的人嘛，我就是个家庭主妇嘛，我也不是这些人，我今天是基督徒啊。可是你去看看大马士革他所做这些事，神为什么单单就审判这一件？为什么加萨、推罗、以东、亚门、摩押他们就做这些事情，为什么神就单单讲这件？因为基督徒也在犯，更何况是我们。如果我们的德行、我们的行为没有超越这一切，神照样审判。同样的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如果我们没有犯这些行为，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拜偶像，我们贪恋金钱，我们恋慕这个世代，我们甚至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贪婪，我们伤害，我们增进，我们比较，我们让人觉得惧怕，我们让人羞耻，我对人没有怜悯，我不饶恕，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，我轻易的毁约，我说话不算话，我用我手上的资源去伤害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，今天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。神要审判他的教会，绝对先从领袖开始，绝对先从牧师，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开始。神审判我们，不但是审判我们，还审判我们的住处，审判我们的家。神的审判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，如果我们没有恢复对神敬畏的心，我告诉你，你做这个基督徒，你真的每天浑浑噩噩，你都还以为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，你每天过得真的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生活。你以为礼拜天来到一个教会唱唱诗歌听听讲道，我生活当中我一切内心的那种的污秽败坏，你都以为神都看不见吗？阿摩斯讲的就是这些啊，亲爱的家人，你不要小看。所以最后你从那个第六节，整个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，你看看神怎么审判以色列人。我绝对不免去以色列人的刑罚，因为什么？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，就什么？为极小的利益啊，去伤害彼此。他们去贪婪，他们去贪恋穷人的东西，阻碍谦卑人的道路，淫乱，亵渎神的名，拜偶像，甚至有人很敬虔的爱主，他也觉得说，你干嘛那么爱主，你干嘛那么敬虔，你们把酒拿给拿细人喝，祖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，哎呀，不要讲那么属灵的话啦，哎呀，今天教会就这样嘛，大家都是罪人嘛，给别人多一点空间嘛。到那日，我们刚读完约珥书，你现在进入到阿摩斯书，包括我们之前读的何西阿书，全部都是在讲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有两种，一个是在末世到来的日子，那是指很大的一个解释，另外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在你每一天活在神面前的日子。你不要小看在神面前的这种的审判，不要小看神在神面前的公义，不要小看在神面前的圣洁。他若追究查罪孽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。我们越到末世，我们真的只能说，主啊，在审判的日子，你以怜悯为念。我们真的唯一夸口的就是主你的怜悯，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我们与你之间的亲密关系，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主啊，我若没有你的救恩，我真的站立不住。因为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二章，外邦人所犯的罪我们都有犯，但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知道吗？再来，我们是不是看到人家爱主，我们看到人家很敬虔，我们嘴巴也说了几句风凉话，我们也说了几句好像那种，哎呀，不用那么这么信主到那么迷啦，不用做基督徒，不要做太过啦。你有没有讲过这些话？如果有讲过这些话，今天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都是提醒我们悔改悔改悔改。你悔改在神的面前，你一个一个去对这个外邦这几个国家所犯的罪，犹大所犯的罪，以色列所犯的罪，我们今天有没有犯？ 如果有，趁着今天还能悔改的日子，回转到神的面前，主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有力的都不能有力，刚勇的都不能自救，快跑的不能逃脱，拿弓不能站立，腿快不能逃脱，骑马不能自救，勇士中最有胆量的都要赤身逃跑。就是耶和华的这个审判极其可怕。如果我们没有去明白现今阿摩斯所讲的这些的罪，神一一审判这些罪，我们都觉得这不关我事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一日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真的站不住。真的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我们，就是哀哭切齿。神真的如果说了一句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们真的除了带来震惊、恐惧、害怕、哀哭切齿之外，我们别无他法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越到末世，你要越看重小先知的信息，因为这在末日当中，以前的部分应验，在基督再来之前，全部都会完完全全的应验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爱慕神的生活。